主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晨曦讲座，欢迎弟兄姐妹来到星期一我们的学员专区呢。我们特别要在节目时间为弟兄姐妹温习过去上课的课程重点。那么由于呢，我们新的学季啊，也就是第八届新的一期开始呢，我们分了一年级课程还有二年级课程，所以凌晨自己就感觉相对的来说呢，我们每星期一这个时间呢要复习的内容就相当的多，那么当然就没有办法像以往复习两个科目，所以在短短的二十几分钟不到三十分钟的时间呢，我们要复习的有四门科目，所以凌晨要鼓励弟兄姐妹呢，不能够指望啊，反正星期天有复星期一有复习呢，所以平常听课就马虎了。那么千万要留意，就是因为每一次这个温习的时间呢，凌晨真的只能够重点的帮弟兄姐妹点到一些要点而已。那么重要的还是周间呢，我们恒常有系统的学习，那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凌晨盼望呢，在主的恩典里面，我们一起的学习，一起的加油。那么还是有很多听众啊，学员来信问呢，就是这个一年级、二年级课程是怎么回事儿哈？那么就是如果您是新报名的新生，也就是过去你从来没有报过本科课程的学员呢，那么你就必须从一年级的课开始修，特别是目前呢，我们是一年级的这个基础课程。我们基础课程呢，有新约宗览、解经研经，还有未来会开辟的这个旧约宗览、教义神学，这是我们四门的基础课程的必修科。也就是说，这四门科目呢，你必须修毕两门以上呢才可以的。那么当然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不可以同步学习二年级的课程呢？当然如果你可以消化得了呢，你也可以学习，但是凌晨并不鼓励啊，一开始如果你是刚开始学习本科课程的呢，我建议你还是从一年级的课程来学习的。那么这是对新生来说，二年级呢，那么就不受一二年级这个学员的限制哈。如果你是老生，可能你修了一年或两年，还有一半的课程没有结束，那么你只要留意我们课程的编排时段，按着这个你还没有修过的科目呢来完成学习就可以了。那么另外要提醒您，就是一旦您报名了这个本科课程啊，要提醒您，就是我们从今年学院有一个规定，就是我们最长学习的年限呢是只有五年，也就是说这两年的课程，当然我们能够体谅弟兄姐妹周间难免有事有侍奉，没有办法持续的学习，有些课程科目可能就落下了，但是没有关系，只要持续恒长的学习呢，我们还是给您五年的时间，这是够用的哈。五年时间断断续续，那么持续的能够学习，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想这是附带的先做一些提醒，在还没有开始以前呢，我们在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主你带领我们在圣经学院里不断的学习成长，主啊，这些都是你的恩典，主，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也求你赐福带领我们今天这段温习的时间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回顾一下过去的新约宗览、解经研经啊，我们所谈到的内容哈。那么待会儿呢，我们会继续复习这个诗歌智慧书，还有基督教伦理学的。那么新约宗览呢，我们开始进入到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那么作者都是路加。有人说路加福音是上集，使徒行传是下集。那么路加和使徒行传的一个背景呢，都是传福音做一个主题。那么它的背景是强调福音呢是没有人能够禁止的。那么《使徒行传》的特色呢，就是它是选择性的记载，还有它有一个很特别，就是传福音的主题，这包含了福音的拓展，比方一到七章是一个耶路撒冷教会成立和扩展，八到十章呢则是从教会受逼迫福音开始外展，十一到二十八章呢就是记载了福音的传播和保罗四次的宣教旅程， 另外，我们也看见教会人数的增长。使徒行传呢，也是以人物为主线，那么重要人物包括了彼得、斯蒂凡、腓力、巴拿巴、保罗，扫罗，后来就称为保罗。那么平凡的人物呢，我们也看见有执事啊，有腓力，这个腓力也被称为传福音的腓力，还有路加本人。那么另外呢，使徒行传我们也看见事件情节的铺陈呢是有意义的，一些重大的事件，像五旬节、保罗归主、斯提凡殉道等等。那么另外呢，在使徒行传很清楚的就记载了保罗四次宣教旅程的一个路线。那么使徒行传的神学主题我们也看见，这是一个救恩历史的成全。使徒行传呢带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神给予以色列人应许临到外邦人的身上。另外我们也看见圣灵的工作，教会的合一。最后呢，我们也看见这个末世的信息。使徒行传记载教会在主必再来的应许下奋勇的实践大使命。好，接着我们看保罗书信。保罗书信呢，我们看见这是新约书信的一个性质，是一种文学体裁，是一种应时的文件。那么书信也是写于第一世纪的。保罗书信的结构通常有问安语、写信的、收信的等等，还有祷告、祝福，还有它的内容，最后有祝福语。保罗书信的特色呢，它是一个多元性的，包括了私人的信函，那么也包括了公开的传阅，还有它的写作对象、写作目的、共通点呢，都是非常清楚的。那么还有保罗书信中间也有一些代笔人，比方保罗部分的书信，像罗马书，它是由他人代笔所写来的，那么部分书信则是由保罗亲笔写信问候。那么也有一些共同的作者了。那么怎么样读保罗书信呢？我们提到了几个要点，第一就是了解历史的背景，还有呢要掌握文艺的脉络，那么也就是经文的上下文啊等等，还有呢处理一些难解的经文。那么另外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回顾到保罗书信开始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个概论。保罗呢离开帖撒罗尼迦，这是提到保罗曾经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建立教会，后来教会刚建立就被人逼迫。那么另外呢，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处境啊，保罗也鼓励他们有信望爱的见证，外邦信徒生活的问题，还有错误的末世观等等。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呢，我们看见这也提到了保罗的一个自辩，自我的辩解辩白。保罗借着重温在昔日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的经历呢，提醒信徒要坚守他们的身份。好，那么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也看见他接着是给教会的劝勉呢。那么帖撒罗尼迦后书呢，也劝勉教会呢面对苦害的时候处在一个已经还没有完成，也就是 already not yet 既济未济的一个张力中，特别当亲友离世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动摇。那么另外主再来要谨守等等，教会的处境也特别提到教会正受到逼迫。保罗劝勉呢，信徒虽然经苦难却必得救，逼迫他们的人则必要受刑罚，末世会有不法的人出现，但这个人最终必被主耶稣灭绝，教会应除去对末世的迷思。那么这是保罗两次为教会祷告，鼓励他们要行善。那么成书的日期我们看见这是加拉太书了。我们看见加拉太书有所谓的北加拉太的理论、南加拉太的理论。那么两个理论的分别呢，就是南加拉太理论假定保罗上耶路撒冷见众使徒，那么北加拉太理论则假定呢保罗上耶路撒冷见众使徒是指的耶路撒冷会议，可是却没有办法解释加拉太书二章一到十节呢记载保罗第二次到访的情形了。所以近代学者普遍呢接受加拉太书呢是写于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的。那么另外呢，教会受异端的搅扰，另外加拉太的教会呢信徒信主不久就离开纯正的信仰，所以保罗为着这个离开福音道理的开端，也就是去守律法这些异端呢，保罗提出严厉的责备，高举律法主义懦弱无用的小学，这是保罗所强调的责备这些异端的特点。 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啊，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书信，那么就处理教会的问题，比方分党结派、道德操守、婚姻的问题、吃祭偶像食物的问题等等，这是教会当时普遍存在的问题。那么另外呢，哥林多前书啊，特别是针对教会问题的教导，包含教会自高自大，他们分门结党，还有他们道德的败坏，所以呢，在当中也出现女人在会中祈祷讲道这个议题，那么保罗也特别提出来。那么哥林多后书则是保罗为使徒自己自身使徒的一个角色的一个辩驳。哥林多后书可以说是一个流泪的书信，那么保罗呢，他的重点就是从反面为使徒的身份来自我辩驳，从正面为使徒的身份自我辩驳。保罗强调自己的职分乃是来自神。那么另外也探讨到关于奉献，为耶路撒冷教会筹募捐项是保罗行程中的重要工作之一了。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见呢，这是保罗书信的部分呢，我们新约的部分我们就先温习到这儿。那么解经研经呢，我们继续来看呢，解经研经我们看见呢，这个历史文化的背景还有文艺脉络。那么另外我们提到了体裁啊，在解经研经里面特别留意，就是圣经有不同的体裁，有叙事体裁。叙事是什么呢？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认定。那么叙事最重要的目的是借着这个事件来显明神的作为啊。叙事不只是关于旧约时代的人事物，主要是关于神对那个时代人的作为，借着他们成就什么事。另外叙事也不是充满隐藏的意义或预言的故事，叙事有的时候不一定直接教导人，叙事也不一定有一个特殊的寓意，还有呢，不是为了回答所有神学的问题所写的。那么律法书呢，我们也提到律法在启示中的意义，历史性的意义，救恩性的意义，还有启示性的意义。那么研读律法书的基本原则，我们提到旧约律法是约的一个条款，对立约双方都有约束力。那么旧约不等同于新约，那么旧约仍然是神的话语，新约更新了旧约的大原则，更显出律法的意义。那么律法的特征呢，就是有典范的特征。律法也使我们明白呢，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讨神的喜悦是不可能的。因此研读律法书的时候呢，应该存着谦卑感恩的心。那么律法的原则，律法书啊，我们也提见原则就是必须反映在经文中，还有律法的原则必须超越时代性，这些原则必须有与圣经其他主要神学相吻合的地方，还有这些原则必须和旧约新约的听众相关联。那么历史文化背景文艺脉络，我们接着还是谈这个主题啊，包含了诗歌题材。诗歌题材呢，就包含了对句简洁，用字鲜明活泼，结构严密等等。那么诗经啊，诗歌题材解经的原则，我们提到要分辨诗的类型，比方是哀歌，是团体的，是赞美诗等等，还要留意诗的修辞的手法，经文的平行句或者是对句的结构。那么平行体呢，不是指第二行的诗句用不同的字来表达，重复或对比前一句，更不是画上等号，而是在相连的诗句中互相兼顾，说明拓展第一句的意思。那么另外在解释这个修辞学的时候，要留意诗人写作的历史背景，还有诗的中心思想。那么诗歌体的优点呢，是一个很好的崇拜指南，另外写明我们可以诚实的与神对话，表达我们的喜乐、失望、愤怒，还有回忆和默想神为我们所成就的。那么智慧文学呢，则是智慧的定义，就是智慧是在生命中做敬畏神的选择。智慧文学也提到了，这是对神的信靠，这是智慧的核心，就是对神的敬畏。那么先知呢，先知书我们提到它的文体还有它的基本原则，就是了解先知当时的处境，判断先知的信息是属于哪一类的，还有呢，先知的特色，就是把历史的分段、君王还有旧约先知的预言是双重应验，在当时应验，在末后也应验。 那么接着我们看见福音书的体裁啊，有不同的体裁，叙事体裁、比喻、宣讲的教训，还有格言范例。那么另外我们也提到了，在经文的里边有两种研究福音书，有所谓横向思考、纵向思考。那么另外呢，文学的类型包括了夸张法、比喻法、叙述性的教导，这些都是福音书体裁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的。那么书信文体呢，我们也提到了书信特别的解释原则，就是一定要注意结构、文法、语义、句法、历史背景。好，那么预言文体呢，旧约中间我们也看见旧约的预言、新约的预言。那么预言的功用呢，则是安慰人的心、安定人的心、改变人的心、洁净人的心。预言也能够帮助我们分辨真道。那么解释的原则要注意它的文学类型，注意经文本身的一个观点，还有呢注意经文和全书的结构。另外呢，研究字词啊的意义，那么准确的理解圣经啊，理解经文的因素，我们一直强调就是所谓的上下文、历史背景、字义、文学关系、文法关系、文学体裁。那么字义呢，也是要了解这个意义的意思哈。那么特别提到的，那么研究字词的三步骤，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提到是谨慎的选择，发掘当中所有的含义，还有呢发掘字或词在上下文真正的含义。那么要留意上下文，那么上下文包含了经文的上下文、全书的上下文、整体的上下文。那么另外我们也提到了应用呢，意义和应用，就是有正确的解释才会带来正确的应用。那么应用经文的意义是由谁来决定呢？就是由作者原来的意思来决定。那么一旦明白经文的意义，就必须有所回应，这个就是应用。应用的原则就是将正确解释圣经的基础上呢，应用必须根据圣经作者的原意还有关联来做应用。所以不是随随便便的哪一段经文就自己来找出它其中的应用吧。好，那么以上呢，这个是我们解经研经啊还有新约宗览这个部分过去我们所谈的内容。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接着复习要二年级的课程，
帮助你掌握课程重点，解答你学习上的难题，学员专区。
好，那么回到学员专区呢，我们继续回顾一下这个过去诗歌智慧书呢，我们还是谈到约伯记里边呢，我们特别提到了这个以利户啊，以利户呢，他特别这个言论在31章最后一节就说到了约伯说完了话，约伯的话说完了就不再说话。33章就开始这三个人因为约伯自以为意呢，就不再回答他的一个记载了。好，那么接着我们看以利户和约伯三个朋友不同的地方呢，以利户和他三个朋友果然是很不相同，他不只是依赖经验、阅历、传统这些观点呢，他特别强调是神给人的灵，他的知识，他强调神的给人的知识是广博有深度，可以见证神的公义的。那么以利户的言论呢，在第33到35章都借着回应约伯的话来申论他的观点。那么他讲到人没有权利要求神每件事都要解释，因为神比人更大。那么约伯对我们看见以利户对苦难的看法，他说苦难有三个意义，第一，受苦是纠正错误，受苦是管教，还有受苦是建立。所以他不认为约伯犯了什么大罪，但是约伯顽固的态度却是不对的。神给苦难的目的是纠正、管教和建立，所以约伯应该以谦卑的态度接受，而不是老是在要求神解释。神一切的作为都是公义，所以若能够对神有信心，服在他的管制之下，那么才是真正有智慧而且蒙福的人。好，那么我们看约伯对神的认识呢，特别是中保的观念，我们提到了约伯对神主权的认识，在23章13到14节。约伯虽然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患难会临到他，但他反省自己没有犯罪，必然是神按着他的主权所定的旨意。约伯对自己所受的苦难逐渐能够超越困惑，对神的主权有更大的顺服，他能用苦难和试炼啊 成为金钉的角度来看自己。那么约伯对神大能的体会，另外我们也看见约伯记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苦难。我们就要从神从旋风中向约伯显现做中心呢，看看神怎么样回应苦难和主权的问题。我们看人受苦的原因，另外呢，同样神如何回应约伯。神回应约伯是神首先用宇宙被造说明人的渺小，神论及他自己的公义，还有约伯妄图为自己辩驳这个事儿呢，他声明他有能力决心伸张公义。约伯对神的回应，约伯在约伯记42章记载了约伯的回应。约伯在苦难中间学到的功课，他真正认识人的渺小，他对神的旨意奥秘有更深的体会，还有他的信心呢，也是一再的一个要进一个成长。好，那么约伯的结局，我们看见约伯最后的结局是神称赞约伯为我的仆人。约伯记的总结呢，我们看见约伯受试炼，约伯对神的信心，还有呢就是撒旦的挑战。撒旦企图在人的罪上来亵渎神，然而在约伯的身上撒旦失败了。那么约伯的困惑，我们看见是信心的困惑。约伯甚至咒诅自己的生日，约伯哀悼自己，约伯也甚至一些混乱。但是约伯最后呢，最终看见了神表达了他的旨意。所以约伯记38-42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段落，因为神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启示出了他自己对整个约伯受苦过程有很重要的启示。这包含了神的显现，耶和华所启示的内容是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还有约伯的一个结局，约伯的祝福。那么我们看见约伯的顺服基于两个重点，第一，由于他认识了神的全能全知；第二，约伯看到自己的无知和肤浅，他亲眼看见神。这个不但指的约伯对神有一种亲身的经历，而且这种亲身的经历是约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所以约伯的转机呢，看见神悦纳约伯，神看约伯的情面，神悦纳约伯了。好，以上呢这是诗歌智慧书。那么12课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到诗篇呢。诗篇的分类呢，我们可以提到了有作者，像大卫的诗、大卫金诗、亚萨的诗，按功能来分，有感恩诗、赞美诗、弥赛亚诗，按诗的形式来分，按诗的这个主旨来分。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所提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诗篇。那么往后呢，我们会继续再多来复习这个诗篇的内容。那么另外呢，基督教伦理学我们就开始谈到这个第7课，特别谈到这个认同性悔改的问题。那么过去我们提到有所谓基督徒啊，为国家为这个百姓做一个所谓认同性的悔改。那么这个是为祖先的罪认罪，像但以理和尼西米呢，为以色列百姓认罪。可是这样的应用常常会造成一些错谬，因为这个场合处境是不同的。所以认同性悔改最大的缺失，就是将旧约时代的以色列国等同于现今你我所处的国家。今天的中国人不都是认识神的人，如果要将旧约的以色列国类比今日，最多只能等同教会基督徒的一个群体。那么另外呢，这个3、4代、1000代的这个解读，那么祖先犯了偶像祸及3、4代。那么另外呢，在出埃及记20章第6节这里提到的这个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那么这个是我们所提到的解经的原则，我们提到了这个标准原则。那么特别提到了扫罗众子参与破坏的畸变之约啊，还有呢约翰福音记载的这个生来瞎眼的人，耶稣说是神的，耶稣没有说这是神的咒诅，也没有说是谁犯了罪，只清楚地说趁着白日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那么另外呢，第8课我们开始谈到试探神的议题啊，不可妄称神的名，妄称主名的方式就是强迫神行神迹。那么另外呢，我们提到了妄称主名啊， 常常是一个错误的解释，一人祷告大有功效。那抹油啊，特别提到了圣经中的抹油有所谓两种，一个宗教仪式的，另一个抹油是日常生活中膏油的一个抹油。那么另外呢，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这是提到了一种省略的用法。大有功效的祷告就是有人把神的旨意恳切地祷告出来，直到神的旨意成就。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这里假定他们已经向神认过罪。那么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呢、他恳切地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那么列王记上18章1节呢，这边提到过了许久，到了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啊，这个去降啊，这个见亚哈要降雨这个事件。那么特别提到呢以利亚的祷告，那么祷告大有功效。那么特别提到我们要解释理解，就是有人在生病中我们求神让他经历到恩典够用，有人在苦难中我们祷告求神赐下安慰。那么这些祷告是大有功效，因为是按着神已经说的话来祷告。那么另外我们提到基督徒启示的问题，基督徒可不可以发誓呢？很多人在这个议题上会困惑。耶稣在登山宝训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我们提到了伦理学的标准原则，就是保罗以对天发誓来明志。那么保罗呢，在罗马书1章9节也提到说，用心灵诚实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那么天父呢，好像也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么这里提到耶稣也曾经发誓，那么这里是所谓的圣经启示的例子，保罗、天父、耶稣都有。那耶稣的吩咐应该如何和旧约协调呢？标准原则需配合整本圣经的上下文。那么注意经文的背景，就是经文表面出现冲突时候，可以试着去了解这个经文的背景，以至于呢我们就不容易啊有错误的理解了。那么这是我们提到了发誓的这个议题啊。那么另外呢，耶稣的吩咐啊，要提醒我们这个是私人性质或者是议题意图欺骗呢？那么另外主日的问题，我们提到星期日可不可以去旅行、去郊游、去开会。那么圣经提醒我们说，是这个彼此相顾是主要的动词，是聚会最主要的目的。那如果只是律法主义式的呢，那么当然就啊模糊这个日子的意思。那么另外提到了纪念安息日啊，第一戒、第三戒都是禁止开始，到第四戒呢是一个积极的命令。标准原则就是安息日是星期六还是星期天呢？明白这个主日的意思，然后如何过安息。那么另外呢很重要，就是按着神的意思呢来守这个日子。日子重要呢，还是这个安息的精神是更重要一些呢？所以这是我们在伦理学里面所谈到的。那么还是鼓励弟兄姐妹呢，你如果有需要可以来信向我们索取课程的讲义资料的。那么当然凌晨也盼望了，透过这个课程的学习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在神的真理上不断的扎根长进。好，我们今天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再会了。